我们都算是创作者嘛，对不对？你们有看 Stress 吗？脆
有 Stress 有，
你们不觉得越看心情会觉得越烦吗？
不会啊、
哦、真的哦，
我越看心情越好、欸、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是没有人攻击你？
有人攻击你吗？嘉豪、
欸、没有啊，就是、欸、算有吧，或者是讨论起来就是会觉得很烦。
真的假的、欸、
真的啊。
其实不管是好的还坏的，只要有被攻击就代表有流量，有流量就
是好
事、欸、
出圈啊。
对啊，哇，恭喜嘉豪欸。
你说黑粉也是粉这件事情吗、
啊、没有人，没有人攻击我，你知道我多边缘我多可怜吗？
好、哦、所以你被攻击什么？
你说我吗？没有、啊、我记得我就是最近不是发生很多大大小小怪事吗？比如说 Toys 跟那个
超哥
啊，熊爬嘛，然后后来、嗯、后来是什么，后来又有那个谁也是一个争议嘛、欸、我突然忘记最近的争议点是什么，太多了。
你这样讲谁知道啊。
我来
说柯文哲他无证，
我现在来看一下，突然忘记跟鸟婆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会让就是海巡的时候啊，然后大家都会表达自己意见嘛，弄得好像你只要站在一边你就会变成就是大家攻击的对象，你站哪边都不对，或者是你只要发表自己意见你就不对。
那、啊、你发表了什么？
我就发了一张那个休登跟霍金的图啊。
啊，那个贺龙、
啊
啊、
对、啊、贺
龙
了，我想起来了，
还有王志安。
对，但我不觉得说用一些
完了
用一些玩笑话去攻击残疾人士。
这集还没开始，等一下黑粉就来了。
没有，我不觉得这是对的，但不代表我那张图其实有很多含义。就比如说，欸，为什么 Sheldon 或者生活大爆炸他们可以处理的这么好？
他们没有处理很好啊，他们那是十年前的事，他们现在不敢的、
欸、他们
所以这个节目没做
了。那个时候生活大爆炸每一集都在开歧视玩笑，欸，他们什么都敢开、欸、
那时候还可以，现在不行了。
他们犹太人也敢开玩笑、欸、他们超屌、欸、
有可能啊，老板是犹太人所以他准许这件事发生。
他们一直在攻击，莫名其妙全部都在攻击、欸、现在谁做这件事情？
那、啊、这就洛毅讲了，时代在进步啊。不过 Oreo 你知道嘉豪讲的这个生活大爆炸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可以看可以看，可以推大推。
follow 到。真的吗？在哪边看？在哪边看？
YouTube YouTube 或随便点吧。你打生活大爆炸或者是宅男行不行都会有。
Netflix 美国有，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
好，生活大爆炸
自己搜的意思是
对，自己搜。
好，没问题。生活大爆炸，宅男行不行？
这什么歧视都有。
可能很多听众也不知道这什么影集。嘉豪，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没有播了。
他其实最主要是四个宅男，
宅男才会看的影集。
他是四个理工科系，然后高学历宅男，有三个博士跟一个硕士，跟那个硕士是哈佛的
MIT 啦，靠
MIT
对 Master
对 Master。 然后他们就是在加州里面发生的一些生活周遭的一些趣事。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位正妹就是搬来跟他们宿舍，那个算公寓吧，一起住
隔壁，
对，隔壁栋，隔壁邻居，然后就发生一连串，就会发生一连串，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啊，然后八卦啊，有点像六人行，但是因为他很多话题又比较偏理工科系宅男之间的东西，所以就很有趣。
对，就四个对女生没什么经验的理工科宅男，然后想要把妹中间的一些对话，
嗯哼，
对，然后还有讲到很多理工宅男之间会出现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很宅想要去看动漫啊，然后又把很多事情都要把它科学化之类的。
嗯，
但是理工领域外的人像他们剧里面女生根本就不 care， 但是他们还是自顾自的讲得很高兴。这个介绍听起来有趣吗？
可以看一下。
欸，对，喜欢看 Big Bang Theory 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会需要上你的课的那个客群哦。对，了解一下你潜在消费者的想法。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对，我们就谢谢今天的干爹，专门经营两性课程的 Oreo。 如果你有想要让交往对象舒服的这个需求，欢迎私信 Oreo。欢迎加入韦布朗运动，我是达特义，
我是史塔克先生嘉豪，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全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 Oreo。
嗨大家好，我是 Oreo。
2024的总统选完了，
嗯，
那很多节目在选完之后还会做一个检讨，因为毕竟我们 节目在选前做了好几集关于这次选举，所以选完之后答案出来了，对答案的时间到了，就来检视我们之前讲的东西，还有我们之前做的判断。你各位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有穿裤子吗？
有，我穿了裤子啊，我穿了裤子啊。欸，可是我想问了，你们在选前做了哪些预言？然后有哪些成真，哪些失败的吗？
我们只做一个预言，赖清德会当选，完全有中。
哦，对，
那就全部裤子都穿好好的啊，对
吧？没有重点啊，重点不是赖清德有没有选上，我觉得这应该大部分人都有共识。嗯，重点是谁是第二名呢？你们在争什么？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哦，我一直都觉得柯文哲是第三的。
那你觉得他差距大概会多大？就是你是相信市面上的民调的？
我是相信的啊，那些都是科学的东西啊。反而是走入民调那边，因为采样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是而且他们，我猜他们没有用加权把它还原成比较接近。
有他们有，
他们有做吗？
对，可是他们光一开始的采样可能就，
我觉得采样
有很大的问题。
对啊，我觉得采样有很大的问题啊。
但根据他们自己讲的，我这边讲的是，欸，那台叫木炭民调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一届开始做，那他们自己自称，就他列表出来是几乎每次都有猜中第一名啊。那这次其实他有猜中第一名，只是就像我前面讲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差距非常大，在他们做出来第二名是柯文哲，而且跟侯友宜差距很大。那就现实出来是相反的。
那我觉得就是他们这边采样族群的时候，可能要再去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种事吧。因为就我去看他们上百灵国啊，还有其他的节目，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针对这一点去做解释。他们是有一点相信自己做的东西了。
因为如果他们前面都对的话，他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原本的方法做出来会不准啊，对不对？
但是因为前面都跟一般民调一样啊，
所以他才觉得他这次做出来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啊，他就觉得一般民调可能被
没有。可这一次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我觉得不能直接去否定一般民调就是不准或者是被收买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多这种留言在坊间里流传，而且就算是这样子，我也不觉得木炭民调他们是假的，他们是做出来没有意义，但是可以去了解背后为什么会失准这件事情。而且我也在我的节目上有一集在讲民调嘛，我也在说，说有些朋友一直跟我说什么，啊，很多民调都他妈不准啊，什么美丽岛什么的数字就不准。可是我觉得没有人在说民调这件事情就要把数字讲的百分之百准才叫做真的民调，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说法。
那 Oreo 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民调都是可以参考，可是你不能以单一的民调作为一个你的讲话的依据。民调的话应该是要看的是它的趋势，像其实这次最准的，其实你看大家都说美丽岛不准，但其实你看结果下来看，美丽岛其实是准的。
你说趋势还是它的数字准？
对，美丽岛在封关上面，它其实它的最后的结果，柯文哲最后一名嘛，然后赖清德当选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政党的得票率什么的，我觉得美丽岛的最后的封关民调是准的，差不多的。
你这边讲封关民调是封关前还是封关后的？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数据，网络上最广为流传的是美丽岛的第101波民调，大概是在选前14天，那选前10天就不能再公布了。这边美丽岛做出来的数字是赖萧配 39.6%， 侯康配 28.5%， 那柯银配是 18.9%。 哦，那实际上选完得到的数字是大概 40% 比 33.5% 比 26.5%， 所以美丽岛的这一波封关前民调赖萧配估计也蛮准的。那侯康配呢少了 5%， 那柯银配的话少了 8%。
没有，封关民调大部分的数据做出来最后的未表态都会变多，所以要，我觉得要看前一次的民调会比较好一点。
公开的前一次？
对对对，公开的前一次。
美丽岛它是有参考性的啦。那其实我这次在选举在办公室里面，其实我们有跟一个民调专家有在讨论，他说其实这几次的选举抓这 三次的大选来看，其实相对来说较准的是 TVBS 的民调是可以，大家是可以当做一个 真实的数据参考的，他们是确实做的蛮准。
我记得选后整理出来最准的应该是东升和联合报，我说封关民调。
但是我觉得先不用讨论说哪一家准哪一家不准，反而要讨论的事情是为什么电话民调比较贴近，是比较多人好奇的这件事情。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就电话民调会接电话的，像我有朋友在民调公司上班，他就是有在打电话的人，大部分的民调会打到家里，然后会接的都是长辈。所以像我们年轻人就，你有接过民调电话吗？
没有。
对啊，我也从来没接过啊。但是在家里那些会去接民调的那些人就是长辈比较多，那年轻人都是手机比较多嘛。那如果是市话的话就是长辈，那长辈的话其实他们的投票意向 就是从民调上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然后也可以很好的得到一个结论啊。 那虽然民调的问的问题也有关系，可是其实去看比较庞大的民调公司，他们在设计问题都是设计的很有水准，而且也都是很算公允的啦。
我也是有朋友就是在民调公司上班，然后他最后不能公布的时候他还给我看。
OK，
对，反正、
啊、所以你是有拿到这一份内部的，所以
有啊。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跟最后结果差不多啊。
对啊，是你看是很准的，
跟答案结果差不多。对，其实是非常准，而且他们
对啊，
嗯，
其实讲这市话民调，我记得法白前几集有邀请东吴大学的教授陈方瑜教授啊，叫你同事，他们有在选后之后针对这个民调做讨论，就跟我们今天有点像。那法白、洛毅和桂智也是问陈方瑜一样的问题。市话和手机民调再加上这个街访民调，那他们来宾陈方瑜的立场是说，他觉得街访民调不叫民调，因为他的抽样没办法去反映母体。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保留这个说法，是不是民调大家自己认定，可是他确实街访民调他会很难去反映母体，他不是不行，而是他要去加权的时候会很难有一个依归。就大家在看这些民调的时候，不是常会说都没有给什么原始数据啊，然后都不知道你怎么做加权的。因为现实来看，在做抽样的时候，你很难抽到跟台湾的选民结构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样本分布，所以最后都要做加权这个动作，让你抽样出来的样本去近似台湾的人口分布。但是加权这个动作就有点人为了，可能要从过去做民调5年、10年、15年的经验来知道要怎么加权，最后会跟选出来的结果比较像。这就是所谓的 secret source。那木炭民调，刚刚我们前面讲了嘛，他有做加权，只是他加权的方式没办法像市话一样，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当然我不知道市面上民调公司怎么做，如果是我的话呢，因为如果我是用市话，市话优势就是我今天抽样，我要抽屏东县，我至少要抽50个屏东人来问，那我打屏东县的市话，我几乎可以保证我抽得到这50个。但是如果你是用手机民调或者是街访民调，那你就算去屏东县好了，你随便路上抽50个人来，他有可能很大比例他也不是屏东人，他只是游客。那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小，我想要抽屏东县屏东市的人好了，那如果你是街访民调或者是市话，那你就更难在屏东市一定路上拦得到屏东市的人了嘛。今天如果我要做一个最准的微调，就所谓的微停的话，我可以依照县市来做调整，那这个可能就会比依照邮地区号或是依照邻里乡镇来做调整，它跟母体资料分布的距离会差距更大，所以它后来做出来的结果就不会那么准确。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我不是民调专家，只是市话民调的优势就在这边。我觉得市话民调在加权这方面是比较可以去参考以前的经验做调整的。但是就像陈方瑜说的啦，那年轻人可能就抽不到，所以在年轻选票这方面可能就会失真，所以现在有什么市话和手机混合民调嘛之类的。这边我是还蛮认同法白的内容这样子，但有几个点我不太认同啊。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法白还有民调了，前面还讲到美丽岛，因为刚才 Oreo 说他觉得美丽岛准，但我觉得美丽岛不准。为什么呢？刚才前面已经讲封关前民调，侯友宜差了 5%， 柯文哲差 8%，这是选前封关民调，刚才讲101波。然后法白提到其实在封关之后勒，美丽岛是有继续做民调，但不能公布，但是选后他公布了这一份民调，据说是选前一天和两天做的，那这份民调的数字就很接近最后选举出来的结果。但是因为这个数据是选后才公布的，所以其实我们不会知道他到底实际上是不是在选前一两天做的民调，或者是他用的加权方式是不是跟他101波民调的加权方式一样。那这边我等一下想要顺便讨论柯文哲内参啊，因为柯文哲内参非常不准嘛。陈方瑜在那边酸说柯文哲内参民调赖清德最后得票数跟他做出来的差到 10%， 差了 10% 实在太扯了，怎么可能嘛，一直强调科学理性务实的柯文哲一点都不科学嘛。但是呢，陈方瑜讲到美丽岛民调的时候，他说这要看趋势。我听起来陈方瑜和法白是相信美丽岛的。美丽岛的封关前民调还有大选前两天做的民调，数字也可以差到 5% 和 8%。这时候你怎么就觉得美丽岛准了勒？一个礼拜差 8% 呢？柯文哲内参的数字是他估自己是准的，但是赖清德少了 10%。10% 如果你觉得很多， 8% 你就觉得不多吗？一个礼拜差 8%，虽然说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但是美丽岛没有公布它的详细数据啊，它没有公布每个年龄层它实际上 raw data 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去回推要怎么做加成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数据，所以我还是不太信任美丽岛民调啊。其他的我就 BJ4 好不好？
不解释啊，
就我不太信任这一家的民调，尤其是他跟柯文哲翻脸之后，柯文哲民调一直往下坠。那之后过了几个礼拜，柯文哲在其他家的民调也开始往下坠。所以我个人啊，在这次的民调美丽岛的我比较不相信。那但未来美丽岛做的民调这是两回事，你要说我是因为什么白粉还是怎样的，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只看数字这样。
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大家或媒体在渲染的原因之一耶，因为柯文哲他的民调或者是他支持率不断往下，原因真的太多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不断的在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这个我没办法 verify 啦，因为当时就只有美丽岛一家开始往下掉，那当然后面开始每一家都往下掉，尤其是蓝白河失败之后的民调，其实那个趋势跟最后选举结果是蛮一致的。那这是第一点。那我刚才前面讲到柯文哲内参民调，其实我比较想讲的是这个柯文哲在选前不知道几天公布的内参民调，但是这跟最后选举结果差异颇大。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Oreo， 就是因为我对我而言呢，我完全不相信，不能说不相信，应该说我只要看到某些政党的内参民调，我就会直接先扣那一个政党的 percentage 一点点，因为他们的采样绝对是偏向一点自己人，因为怎么看都是这样子，不管是趋势或数字，
我觉得是表态率的关系啊，
一定是啊。所以对我来说，柯文哲就完全相信自己内参民调是一件很吊诡的事，他应该自己把自己的支持度再扣一点才对。
内参民调大部分我们都会把它称为叫做自卫民调啦，就是大家自己看自己爽的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国民党我委托了某间公司来去做民调，可能我会提供我的名单给他，那这个名单就有可能就是我的党员嘛。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做民调，我应该是要为了我的选举策略来做这个内参民调，我要知道我到底哪里弱。
对，
那如果有自己骗自己，那不是很不利吗？
所以内参民调很有可能会拿来做政治的操作啊，比如说啊，选党主席好了，你看那时候郭台铭就是被弄下去了嘛。
哦，所以内参民调还有分内账还有外账，是不是？就是内参民调，还有外内参民调，就是给外面看的内参民调。
这个东西就是谁把持的权力，或者说谁把持的这个名单，然后谁就可以有这个话语权嘛，就是。他当然可以讲，我就很公允，我找了比如说五间里面，然后你自己挑三间，什么有的没的。可是我觉得内参就是你在设计题目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比较容易给自己人高兴，或者我有特定意图的。
哦，有外宣也要有内宣，就对，要激励自己人士气。
对，我认为内参民调是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不然干嘛拿来内参？哦，这个趋势的解读，比如说他可以拿两个事件的时间轴，然后拿来做解读，然后就会说啊，你看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谁就上来或谁就下去了啊，所以你不行啊，你不能出来这样选，你出来选一定输啊，所以我们要给谁这样选这样子之类的。
哦，你说这个是在那边内部瞧事情用的，
对，他不会公布出去，他只会在内部来做，然后就是。假装很公允这样子。
好，那我们讲回来柯文哲的内参啊，他最后公布的数字是赖萧 29.9， 然后侯康配是 24.3， 自己柯颖配是 27.6。 他除了公布这个数字之外，他有公布一份在加权前和加权后的差别，其中又分为市话和手机，他分开做的，最后再用某种加权方式把它合并在一起，给出一个数字。哦，这是所谓的 raw data。虽然说陈芳宇不认同这叫 raw data， 但这对我来说够了。我不 care 每笔的单独资料，我只要看那个加总就好，只是要是那个加权前的加总。那给这额外的所谓 raw data 已经足够让我来决定要不要信任这份民调。那在这一份资料里面，如果只用市话来加权作为结果的话呢，其他这个数字啊 ,37.4 比 26， 然后比 19， 好 ,18.9 啊，其实这个三个数字对比美丽岛封关前民调是差不多的，就赖清德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咧，柯文哲这份资料啊，在手机合并市话加权之后呢，自己的支持度来到了 27.6， 然后赖清德和小美琴的降到 29.9。等于说他把手机加进市话之后咧，自己多了快 9%， 然后赖萧少了大概快 8%。可是在手机加权前呢，他也不过赢人家 8% 而已。所以我看到这数据，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手机是怎么加权的，就是太 optimistic， 就太乐观了。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不太相信他这个内参民调的数字。黄国昌又说他们内参民调做出来不会拿来骗自己，所以我这一点我就蛮质疑柯文哲说，你说理性科学务实啊，但是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民调，然后你又是 这么重视数字的人，你自己看这种加权方式你都不觉得很奇怪的话，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嗯，
他不懂吧，他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吗？
我觉得不可能欸，他这么聪明的人。
我觉得可能欸，因为政党的那个很大，他不可能每个都去管，他一定是委托下去外包上来，他就是看数字而已啊。那人家跟他说就做出来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他公布的都有附这份 raw data 了，难道他自己不会去看吗？而且就很像你在做科学实验，就你做出来的数字跟其他人做的都不一样，你不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数字做出来对不对吗？然后稍微去看一下是怎么加权的。
所以我才问 Oreo 政党的运转大概是怎么样。那他 Oreo 刚讲的东西跟我心中答案几乎一样，但是柯文哲，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柯文哲讲出来的公开到底是不是他真的这样信任，就我来说他好像真的相信了，所以我们也觉得他很奇怪。
你说他也要演的自己相信，不然的话谁会相信呢？
他总不能说很烂吧？对啊。
对，其实我觉得柯文哲他是知道真实的数据，然后他是否用激励的方式，不要说欺骗啦，用激励选民的方式来去把这个吹起来，这也是一种政治操作，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会诞生第十三代柯黑，是不是？因为这个民调，像统神不就是崩溃了吗？
对啊。
讲到崩溃啊，我最近有一个留言的听众，他应该想要知道我们有没有跟统神一样崩溃。他说他是柯黑，不过他给五星。他的名字叫做 HC 刘，他说想知道高社经的柯文哲支持者想什么解惑了。那他意思应该是把我们当成是高社经的柯文哲支持者，那至少嘉豪是柯文哲支持者嘛。那我的话呢，确实是可以射精这样，但是射的没有多高。那这一篇应该是选后 PO 了，1月16号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因为那时候很多包括艾丽莎莎在指控选举作票，他说能不能谈谈网络上作票指控的看法，然后问我们是否相信这个选举结果。
哦，我先讲吗？
那先问你们。对，好，嘉豪先。
好，我先讲啊。
好，
应该不会有作票现象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相信台湾的体制啦。那我觉得网络上也很多其他自媒体也说了为什么就是不可能作票这件事嘛，不管是监控人员啊，
眼睛还有手机镜头来
对
对
对，反正就很多原因。那有释放出来的那些影片，我都觉得只是当下有疏失，那可能纠正完就没事了。这种东西要全台湾每一个开票所都发生类似的事，几票不太可能会逆转，所以我觉得可以相信台湾的体制。而且在四年前喊这件事情的都是老人，那为什么四年后那喊这件事的变成年轻人？美国那个时候也就是川普落选的时候，也一堆人在喊作票，那个时候还比较就是还比较被质疑，因为那个时候邮件投票的一到美国之后就直接往上冲，那个还比较有数据可以觉得说那怪怪的，
操作空间比较大这样子，
比较有空间。可是台湾这个我觉得就很难了、啊，不太可能会有逆转的、
啊，
而且也不太可能作票。
我也是这么觉得，你可以有瑕疵，可是你要说作票太扯了，这种说法真的太扯了。而且如果你不相信这样子的选举的这个投票的结果，你认为有作票的话，那你这样子柯文哲推的那种电子投票或是不在籍投票，那未来怎么推啊？你连我们基本的民主的这个过程你都不相信，
不管选后或选前就是不断的撕裂。吹上面我们不是有讲说大家都互骂吗？那选后也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在讲坐票这件事情，然后又变成两边在互相撕裂。我就觉得大家先学会一件事情是好好坐下来理解跟互相沟通，不要再一直用骂的。就算对方说了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东西，我觉得也不要把对方当杀父仇人，或者是对你就是白痴，我懒得跟你解释，这种态度去跟人家沟通我觉得不太好。
你骂候选人 OK 啊，骂支持者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对啊，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相信跟支持的人，就是不需要把支持者或你朋友，而且会跟你讨论他们一定是你身边周遭的人，一定是朋友，你不需要每个四年或每两年就把自己身边的人单调一些。
没错，
就是越往自己同温层。而且人跟人的想法不见得永远百分之百都一样的，也许这两年他跟你支持同样的人，下两年或下四年又不一样了，你要一直这样断舍离吗？不要把断舍离当成一件很神圣很厉害的事情，真的。
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啊，有邀请其他来宾啊，其实节目的目的是想要找到共识的部分啊，就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支持的或者是不同的看法，那有相背离的部分，可是或许找到那个共识是可以让友谊持续下去的一个方法。那这位听众讲到坐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艾丽莎莎，我在想应该是要问这个吧。身为一个网红啦，他们怕的不是被黑也不是被骂， 怕的不是负面声量，怕是没有人理他。我觉得艾丽莎莎算是一个在自媒体上面很有头脑的人啊，我就讲到这。
大家都是这样觉得。
确实 啊，
對啊，
我要跟他学学啊，赶快来骂我拜托。
他就女版 Toys 了。
对啊，你在骂他他还数钱啊，像 Toys 也是有抓到那流量密码，就大家想看的东西。
看 Toys 超强好不好，根本就是自媒体之神，
就跟之前的朱大一样啊，只是朱大最近比较低调这样。他们知道大家想要看什么啊，大家就喜欢看人家吵架嘛。以前不是有个综艺节目叫分手擂台，他妈都演的，就情侣在那边吵架给你看。但这种东西很不幸的就会造成社会对立。
的确是啊，嗯。
那所以嘉豪啊，你倾向柯文哲版就第三嘛，所以你也没什么好崩溃的。
对啊。
那 Oreo 呢？ Oreo 你在选前对于选举结果有哪些期待，然后这个期待跟现实有哪些差距。像我是还蛮期待苗博雅选上，可是他毕竟答案区还是不太那么容易选上。虽然说之前我节目有时候会反驳苗博雅讲一些事情，但是我个人是佩服这个人的，对事不对人一码归一码。
其实期待诶、欸、其实还好、欸、因为我们自己像我们在国办这个结果其实完全都符合我们的预料啊。让我们比较有点傻眼的就是在选举投票前的两天两三天的那时候，已经各个群组已经在传说什么啊，郭台铭支持什么侯科佩啦，对啊、欸、那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比较傻眼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生，然后郭董也没有这样子的表态，所以这就是被造谣，然后被乱传这样子。薛明志，
对，薛明志这个，
对啊。而且这还有好几个版本，还有好几个版本。一开始就是只是说，郭台铭本人，郭台铭表示说要支持给最会赢的那个最会赢的组合，然后到选举前两天又把它改变成，哦，他可能怕那个民众可能看得不懂，然后所以又把它改成，郭台铭支持侯科佩这样。对啊，我觉得
郭台铭确实是支持最会赢的组合赖萧，不是吗？他一直在那边扑来扑去，不就是
没有啦？
就是为了支持赖萧。
其实，在退选之后，我们就开始比较渐渐的比较低调了嘛。那低调之后，其实包括外面在传的有些有的没的，然后郭办这边我们得到的这个指示都是我们低调不回应，然后就是渐渐的淡出这次的纷扰中了。那不过因为国民党这次就传出来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那个叫什么屏东的那个周梦荣，他也是在选前一天开了记者会啊，讲说啊，郭台铭怎么支持侯科佩有的没的，然后我们也都是哑巴吃黄连啊，就是没办法回应，可是其实这些东西又不是真的，所以就是黄世修他就讲说啊，我们不予回应，然后这个说法也是假的，就是没有这件事情，然后就不排除我们提起告诉之类的。然后不过就在投票的当天，就是我们有接到一个通知，就是哦，我们国办高层有要我们出来，就是呼吁大家赶快去投票。但是那个投票的这个对象呢，并不是要我们投给侯康这样子。
哦，那不能说谁，这个是不能公布的，就算选后也不能公布。
其实也可以啊，因为新闻已经有出来了，就是他要我们支持柯文哲。
应该这样问啊，郭台铭在选前一个礼拜或者甚至选前一个月，你觉得他有影响力吗？就算他出来说我要请支持我人支持谁，你觉得这个结果会改变吗？就你们内部看到，
我觉得不太会改变。他即便帮侯友宜站台，或者说帮柯文哲站台，即便有这个平行宇宙好了，我觉得局势也不会改变。戴兴德一样是当选，但是第二名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不敢说欸，我不敢确定。但是赖兴德绝对是不会被改变，就是他还是总统当选人这样子。
所以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没有出来的原因？因为他出来根本无所谓，他出来只是被骂而已，就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不管怎样，他支持人都不会当选，除非他支持人当选之后，那功劳在他。那如果没当选的话，只会被骂。那他民调做出来怎么弄都不会当选啊，算了，就随便让你们玩好了。
对啊，而且他当初出来，其实我们的媒体的长官就有在讲，他其实一开始他就不觉得郭台铭会选到底啦。反正他那时候就说了嘛，他出来是为了要整合，那既然整合不成功，你看就武汉肺炎的这个军乐事件，他既然整合不成功，那他当然就下去啦，让大家各自乱，然后就变成这样的局面。
那郭办内部情报，当时在军乐做整合的时候，郭台铭和郭台铭团队是怎样的心态？
可能就像是 后影念出的那个简讯里面讲的吧，他需要一个下台的理由。所以其实那一天我们真的是安排了侯友宜然后柯文哲上去到那个2538的房间里面，三个人就好好的谈谁要当正谁要当副怎么样，他来当同窟嘛，这件事是真的。那可是呢，因为国民党的那个林涛啊，或者说杨志宇他们一开始也知道说到了，然后我们有邀请他们上去25楼，但是他们不要，他们一开始就直接进去了我们原本预计就是25楼谈完之后下来开记者会的那个会场来跟大家做公布，
就我们看到了那边，
对，他们不上去，他们直接走进去的那间会议室，然后就说要瞧就来这边瞧，所以才会演变成了大家看到直播的那个样子。那个样子的郭台铭或者说侯友宜或是任何一个人全都是即兴在发挥，完全都没有 say 好，因为这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走向也完全不一样。所以郭台铭那天你看他话也讲的蛮多，因为他跟他在之前在媒体前面的那个联访的这个表现完全不同，因为他那天是放飞自我，就是做自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当时侯友宜或者甚至是朱立伦其实是有念头想要去2538去瞧的，只是
没有，他们完全就没有想要瞧啊。因为我跟你讲，国民党所谓的那种蓝白合其实从头到尾就不认为国民党想要蓝白合。
那他们想要什么？在你们的认知，
国民党想要什么？他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想要柯文哲如果不要选的话，他当然对国民党是最好，这是最好的方式。那然后他们第二个方式就是让柯文哲当副的，侯友宜当政，那既然都没有，那就各自选到底，就是像现在这样子。
不过以最后的结果来看，如果柯文哲没选，搞不好真的会赢哦。应该说蓝白只要推一个，看起来是真的有可能会赢的。
我不一定欸，我觉得不一定。
我也觉得不一定，因为虽然是有60%的民意想要政党轮替，可是这个政党轮替的不一定是想要加在侯友宜身上啊。
是谁轮替是问题啊？对，
因为侯友宜就是他的形象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说有可能啊。所以我说有可能，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
直觉是不太可能，
但是可能性偏低啦，偏低。因为要是如果是赖清德对上侯友宜两个人一对一的话，那其实柯文哲的那群年轻人全部都会跑去民进党那边去。
对啊，
虽然国民党也会有加，但是我觉得这样比下来，赖清德当选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从蔡英文那时候得票率去扣这次赖清德得票率，其实大部分扫掉的那部分是去柯文哲那边，应该说柯文哲大部分是来自于原本支持蔡英文的票，
对，而且又是年轻票。所以如果反过来讲，国民党要是不登记，全部去转投柯文哲的话，那我觉得柯文哲会赢，
几率会比较高。
对，我觉得高的几率会高很多啦。
对，我相信这件事就是柯文哲自己讲的蓝营会含泪投，因为讨厌民进党给他们的投票动力大于支持国民党。
对，我认为是这样，不过那都是平行宇宙的事情。
对，平行宇宙，在某个宇宙柯文哲现在已经是总统了。但讲到这武汉肺炎，我们就要回去讲这个所谓蓝白合，然后蓝白合失败。那蓝白合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统计误差瞧不拢啊，到底是3%还是6%。我那时候看到这新闻，我就在想到底两个候选人民调的差距，他是不是在误差范围内，要怎么去算。
那时候我记得我有讲一个专有名词，可是我忘记了，因为就是黄世修他讲的嘛，就是在那个统计学他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中央极限定律，是不是 Central Limit Theory。
我忘记那叫
什么。可是我觉得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的原因是，柯文哲在意的或者民众党在意的不见得是统计误差或浪几趴，因为我觉得你掉入了一个陷阱，是你也在讨论几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你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让人家好下台阶。
没有，我跟你讲，在政治上它不重要，对，但是我们是知识频道。我们要解惑啦，就是到底几趴才是那个正确的算法这样子。我还跟我一个朋友，他在美国当教授，他是社会系的教授，我在讨论到底这个误差怎么算，因为市面上这些讲法啊，我觉得好像都不太对，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样算才是对的。但是市面上不管是3%，不管是6%，不管是朱立伦，不管是费鸿泰，不管是就是那几个民调专家，我其实我真的想不到我过去学过的统计是哪个学理可以去解释它这样算是对的。那之前讲那个法白那一集啊，邀请陈方宇那一集，其实法白也是一直在问陈方宇教授到底统计误差怎么算，就陈方宇也是没讲，他只说哦，这个数学拉出来算一算就知道了，不知道他们蓝白在吵三小。但是洛伊一直问你，你又不讲，然后只搬出一些专有名词，像那个什么95%信心水准，他解释还解释不太对，说什么对这个结果95%的信心， 干 95% 星星水土更不是这意思好不好，然后也是丢出中央极限定律啊，中央极限定律你讲出来你又不解释这是什么，这对我来说就是触动我一个 red flag， 我觉得很质疑陈方宇他统计到底懂多少。陈方宇说他教那个什么那个民意调查嘛，就是教民调，但是我觉得教民调不代表懂统计，或者说我不能说他不懂统计啦，这其实就像现在不是 AI 工具很多嘛，跟他 AI 画图干嘛的，就大家都会用，每个人都可以画图了，但是当去问你诶新一代的这个 AI 绘图啊，为什么以前的版本画人的手都画乱七八糟，为什么新版的可以画得好，为什么啊，你回答不出来了吧，这就是你不懂模型后面的数学啊，就是说你不懂这个民调后面数学的真正含义，所以你回答不出来。
没有啦，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因为像朱立伦他自己跳出来讲的时候也很多人觉得他讲的是 bullshit 啊，觉得他讲不对，可是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不是在讲一件科学的事情了，大家都是有带立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再讨论这件事，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嘴哥一直想讲的是跟政治撇除关系，但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跟政治撇除关系，
他就是
他真的没有办法撇除关系，所以怎么思考怎么讨论都没有用，真的。
嗯，对对，我同意你讲的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听众想要知道那到底正确的要怎么算呢，干我他妈就是想要讲怎么算，你们都没有人要让我讲，
因为我觉得不重要
啊，妈如果自己开单口讲，如果听众有人有兴趣想知道到底怎么算的话，就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他妈开单口自己讲啊，反正这个3%6%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蓝白合也破局了，然后他们这两个主人也都已经出局了啊，不重要。
对啊，现在来讨论的应该是哦，比如说哦，接下来未来的国会啦，什么很有趣诶。
对，我们本来这一集是要在一个礼拜前，但是现在国会的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
对啊，
那你觉得有趣的点是什么？
有趣的点在于一大堆人在网络上在那边哭说，你看什么韩国瑜当上我们的立法院长啊，我们中华民国完蛋了、啊，或者说怎么觉得那么丢脸什么的。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哎。韩国瑜能当上立法院长其实是民进党允许的，你懂吗？
哦，你是用这个角度，因为其实很多不管是脆上面还是 PTT 上面的讨论串都说
有黄珊珊吗，
就是民进党其实你有另外一个选择，有点像是你不要谁谁谁当选，那虽然你自己拿不到那个院长位置，可是你是做得到的。
对啊，
那他们选择不要，
所以其实这是大家接受的结果啊，就是与其黄珊珊倒不如让韩国瑜，这是民进党的选择嘛。
对，因为他们也知道国民党基本上永远选不上总统就回去你刚才的话题，因为国民党一直都在走下坡吧所以我杀国民党没意思啊，我杀那个后起之秀比较有意思啊，你看他分了200万民进党票，那当然要杀谁 很明显嘛，对民进党来说。
对啊，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注意黄伟汉这个人。
有啊，嗯，
好，名嘴，哎、欸，
对，我认为他讲的非常好，就是其实这次民众党本来是可以期待他在立院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哦，但是这一次的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选举相下来，我觉得民众党让自己失分了。
真的吗？为什么？
哪一个角度？
可是我没有很赞成他讲的部分呢、欸。我有看他讲的，
就是失分的点是在于一开始，比如说黄国昌总召嘛，他先丢出来了哈、哦，国民党党的要选院长的人呢，我们要先。类似要先有个面试嘛，我们提出了这个四大主张，那结果最后国民党都接受了、啊，都接受之后，你还丢一个黄珊珊出来，让民众看起来我没有投给韩国瑜，我也没有投给尤锡坤嘛。OK， 所以投给黄珊珊 OK， 但是第二轮呢？第二轮你居然连投票都不投，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对不起他的选民啊，我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
我也不认同哎、欸，
我不认同哎、欸。
为什么这次立法委员的选举，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说干，我哪有选举在亮票的？亮票很奇怪，可是其实。你要想的是立法委员代表的是他的民意的支持，所以你的亮票其实是对你的选民负责、欸、就是这一群代表我的人，我来告诉你我的投票意向是给谁，所以为什么要亮票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连投都不投，你进去投废票都可以啊，可是你连投都不投，
投票不就跟废票一样吗？他们就说他们不、
啊、
两边都不投、
啊、对，那你可以去投，可是你可以投废票啊，可是你连投都不投，
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样的意思、
哦、对我来说好像也是一样，
我认为在政治上面的这个意涵不太一样，比如说韩国瑜跟游锡堃两个都盖，反正就把它弄成废票都可以，可是你连投票都不投，我觉得我自己认为这样子不太好。
黄伟汉也是这样觉得吗？我有点忘记了，
他也是这样觉得、啊、
你们觉得扣分的地方是第二轮他们没有去投票，没有去投废票这个动作。
对啊，你去投个废票都好啊。
哦，我稍微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未来的历史里面他记录的方式会不一样，如果10年后20年后有人回去看当时投票的那个数字， 这数字又传达一种含义啦，那你如果不去投的话，其实就没办法传达这一层含义，如果是从未来回来看这段历史的话。
对啊，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民众党跟柯文哲是不是很多事情上是太理工科的想法，可是在有些人的观点上要做个形式给某些人看才会心情比较舒服。
不过讲到立法院长这件事啊，从选后然后到要选立法院长中间这段时间，尤其是上礼拜政论节目每天要把这件事情讲得多波涛汹涌啊，中间有各种势力在那边蔓延拉扯，柯文哲是这个城府多深要算计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民众党两边都不会支持，他不会去淌这个浑水，在一开始就决定往后要跟谁合作，没必要在上班第一天就是表态。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根本早就知道的事，这预期中的事，包括政论节目没有东西报就开始那边编故事。
我不这样觉得。
那他抛出来的那个面试的意义在哪里？
没有，我觉得他们都有可能会投。如果他抛出面试的意义，就是会有分好几个走向。因为如果像蓝的接招，绿的不接招，他们就有理由去投给韩国瑜，或者是偏向某一边，因为他就只有借口说，诶，你绿的自己不来。那如果相反，就只有绿的来，他们也有可能去谈判。但他们有说不投新潮流啦，所以我也不确定。但他们去面试，两个都来，就会变成他们可以走其他路，他们的路就可以有很多个。那两个今天都来了、okay. 他当然可以大可说他两个都不投，所以我觉得非常正常、啊、
我的想法是以民众党自己自身利益来说，两个都不投是最大利益。
OK，
那不管他前面动作怎么做，
可是我觉得不行、欸、如果今天如果只有一边来一边没来，那你不投我觉得这会不会被骂更惨，这绝对不行。
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发生两边都会来或是两边都不来，毕竟院长这个角色影响力实在是蛮大的。
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未来可以关注的点，就在于原本我们期待的是民众党他可以当这个国会的第三势力，就是关键少数嘛。可是当你今天这样子立法委员这个正副院长的这个选举操作下来之后，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扮演真正的关键少数吗？
啊，我觉得有诶、欸、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哦，比如说你看两边都不过半的情况下，当然第三方就是支持谁就倒向哪边嘛。可是我其实也有另外一种玩法、啊、你是小党我可以不跟你玩啊，我们蓝绿之间自己瞧好就好了。
蓝绿和
对啊，你根本就不会扮演到关键角色，你直接被边缘。
你说他扮演关键角色的前提是在于蓝绿是真的很分裂的。
对，
但是那个是选民分裂，不代表委员会分裂。
没错，
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共享利益。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未来的院长只要说哦，政党协商好，进到政党协商之后，我跟你讲很有可能会没有民众党的角色、欸、很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这个就是看他们自己要怎么玩。因为比如说现在韩国瑜或者是国民党，他们要有另外一个形象，如果他们再继续走，假设啦，假设要蓝绿合，那他们就更有可能偏离往更上层走的这一条路。
他们有吗？
我觉得有啊。
他们真的有认真的想要重返执政吗？
我不晓得啊，我觉得可以往后看啊。因为至少目前
就不会今天不成这
样。因为至少目前看起来他们的确有想要啦，我至少我这样觉得，不代表说我完全
是
可以改观。
侯友宜连校园都不去了、欸、各种专访都不去了、欸、国民党真的有想要耕耘年轻人这一块吗？民进党还没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开杀了，国民党还在睡、欸，
我觉得他们有在进步，虽然非常缓慢。
这可以观察，因为你看韩国瑜他就是个很柔软的一个人嘛，这身段很柔软而且很活泼的人。
对啊，膝盖走路。
我认为他其实确实蛮有这个当院长的班啊，我自己看他其实 OK 啊，他胜任得了。
而且我觉得只有执政党能够很硬，其他在野党没有办法有底气这么的硬下去，尤其国民党他们再继续硬下去他们就 GG 了。
你说的硬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很固执，就走以前的老路，或者是就像你讲的要蓝绿合嘛，他们不管第三小党，他们就自称现在是在野党，那他们还要去跟执政党去合的话，这不会被拿来大做文章？
因为这也牵扯到了立委有分不分区跟分区嘛，那分区就是地方的立委啊，所以你看如果有跟南部的建设有关系的，国民两党会不会自己就瞧好就好了？那为什么还需要投票表决呢？表决才会有需要关键少数的存在啊。如果我们先瞧好了，
的确是
我哪需要跟你瞧。对啊，
就不会投票了。
你直接被我边缘就好了，我们瞧好就好了。
而且你说做文章啊，是谁要做文章？第三势力没有媒体啊，所以只有
他们有新媒体、啊、
自媒体可以做文章。
是啊，
不成气候。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就是一个连做在野都很失败的政党。好，不好意思，那个 Oreo 之前在国民党服务，就是因为国民党连在野都当不好，所以我们的执政党 才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做他想做的事吧。啊，我觉得我就是跨国民党派啦。
其实老实讲，你嘉豪，你就是有去投票吗？
我有，
你有投票，
我有去啊。
你有没有跟大家讲你投给谁？
跟大家是谁？大家是谁？
没有，只要有问或者是我有聊的公开算有啊。
嘉豪，你投给谁？总统。
总统柯文哲。
那政党。
完了、
哦、民众党啊。怎么了吗？
没有什么问题，没事没事，我也只是问问。
可以等到这句话，刘鹏准备好了。这答案会改变你原本要讲的东西吗？听到答案之后。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次总统我也是投给柯文哲。有没有很意外？
没有啊，
没有啊。
反而就觉得对，不意外。如果我说我投给侯友宜，然后直接下线，是不是？
不会啊，
只有比较惊讶说你投给赖清德。
那政党票呢？
政党票我投给国民党，
合理啊，很合理啊。你的人设很合理，
因为有很多好朋友啦在名单里面。对
对对啊，这蛮合理的啊。
对
啊，很合理。
为什么我跨国民党没嘞？就是我觉得他们一切的操作都是少数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操作。那当然现在韩国瑜上来了，其实很多人在说什么，哦，看我们以后立法委员长是韩国瑜，是一个用膝盖走路的，然后他如果接待外宾的话会不会出糗什么的。但其实我本人是还蛮佩服韩国瑜的，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像他这样在这么逆风的情况下还可以浴火重生，
身段如此柔软。而且其实他当以前当立委的时候是很凶悍的。
哦，对啊，他会变，
他以前当立委很凶悍的，
他说揍陈水扁是不是？
对，他会揍人。
虽然有些人抓出来说什么他可能质询或者说他的法案数很低或什么的，但他的选民服务或者说他那时候在质询台上是真的是超凶悍。
没有，单纯是觉得一个北农总经理他步来步去可以步到立法院长，中间还选上高雄市长要被罢免，然后大家在那边笑他草包，他不可能是草包好吗？诶，这种大起大落这不是可以只靠运气就达到了成就，立法院长，所以他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
可是你讲这个跟我说嘴哥啦，嘴哥讲这个跟夸他没有，这是两回事。而且这一次的投票出来总统票啦，我不觉得他们会这么鸟，也许以后再也选不上总统，但是不至于直接泡沫化，离泡沫化还有一段路。
随便啦，反正选不上总统。
对啊，
干这个超结果论的。
没错啦，国民党未来要选总统确实是蛮困难的。而且我们现在来推断一下，你看下一个四年柯文哲是不是还会再出来选一次？对，柯文哲势必得出来选，不然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快没了，快熄灭
就没了，
再落选一次这样。
国民党这次派出谁呢？其实就是大家看好就是卢秀燕。
下次啊，你说。
对啊对啊，就是下次会派出卢秀燕。那卢秀燕确实是一个很强的角色，不过柯文哲又会出来选，所以是不是又分掉了这个票？
没有，会再演一次，会再演一次蓝白合，
会再演一次蓝白合。那是什么意思？是卢科配吗？还是科卢配？
对，有可能啊。你说照那个连送配啊，连送分裂、连送配的剧本。
但民众党支持者应该不愿意看到柯文哲是当副手啊，
还是不会投吗？
对啊，像我，比如说，如果是卢秀燕的话，我可能就会出来投他嘞。
所以嘉豪就不会，对不对？
我不见得，我觉得要看一下到时候的情势，因为我现在在推算四年后的剧情会怎么演。因为现在变成每一个党派在巩固自己的基本票源，没有办法破圈，你知道吗？然后就看蓝色跟白色这边谁先破掉。你看民进党这一次的打法，他们没有要破圈，他们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实力，然后去瓦解
对
面。
对啊，对 啊, 对啊，
他们就是一直去攻击对方就好了，就一直破掉、破掉、破光对方。他们自己没有要增加，没有关系，他就让你蓝白自己交替、交替、交替，或者是不投你，游戏就结束了。
啊、
然后以我现在来看柯文哲，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落选，然后他讲出来的东西就还是在巩固他们基本的势力，所以我现在完全都觉得干选不上
了。我们来讲这个，
而且干柯文哲今天还失言，
他讲什么？
大学生那个吗？
对,
不 对, 对，
他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啊都是乡下的比较多嘛，那国民党的支持者都是眷村，他是以开出来的票来做结果来看。然后他说民众党的支持者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在竹科附近啊，或是大学生以上，就是对高知识分子。所以他说要是总统的投票的门槛啊，要是有什么什么大学毕业以上的话，那民众党就已经赢了，然后就被蓝绿夹杀，然后被干说失言这样。
那你再往前倒一点的话，他选后对于民调也是有点失言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民调是因为那些人没出来投，那其实那些人真的出来投你也不会赢了。确实如果柯文哲他没有去改变他讲话的方式，我觉得他也没办法破圈。但你刚才说破圈国民党，我是觉得啦，我就是跨一步，我觉得他不肯破圈。那柯文哲能不能破圈就是在于他自己的造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来问你们，你觉得柯文哲就算他 开始去改变自己的讲话方式，但他当市长八年来已经改变非常多，相较于他第一次踏入政坛啊，选权绿营攻击他的也大部分都是早期讲出来的话，但是如果再给他四年让他做改变，你觉得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他是有可能花四年去撕掉了吗？就2028柯文哲有可能去破除柯黑四宝吗？
我刚讲啦，我觉得不可能，
蛮难的，有机会可是很难，
我觉得他现在就只会越来越往下掉而已，顶多回到他的什么 25%26% 那种。
我刚刚说很难，但是其实我觉得高几率会像是嘉豪刚刚所讲的，因为你看这是台北市，根本他连那时候他连
台北市长的票都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瞎啦，就是他自己真的要深刻好好检讨一下民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越来越多人讨厌他，就没办法，就先不论是不是媒体造成的，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节目上一直不断讲的柯黑四宝永远打都是这几项，但是你就是没有要改没有办法，
没有，我的问题是在于 OK 他花四年去改了、哦、比如说柯黑四宝是哪四宝？丑女、亲中、然后乱收垃圾、欧北公委吗？那丑女的话她可能可以去出席或者是去跟这些妇女团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做出让我们看到她想要针对她，但我不认为那是丑女啊，针对她这些刻板印象去做改变，然后去改变她的讲话方式或者是出来道歉或者不管 whatever。 那亲中当然我也不觉得亲中，可是就是有人贴她亲中的帽子，但如果她去改变她的讲法去往民进党靠拢的话，那他也做不出品牌差异了，所以我觉得亲中这个很难。然后乱收垃圾在我们标题写乱收垃圾，他还是需要地方势力，那他要怎么去在四年内重新建立一个对于选民来说比较干净的地方势力，这可能是做得到的。那第四个欧北公委哦，那这个就是看他自己什么时候领悟这件事了。可是欸，我觉得丑女这件事啊，就算她做了多大的努力，一旦被贴丑女的标签，
很难撕下来
了。对，很难撕下来了，因为她这些言论其实已经是七年前、六年前、八年前讲的东西了。
对啊，被拿出来编。
对，做了这么多努力，大家也看不到，然后也继续编她、那我是看不到这四年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啊，就算她改变她讲话方式。
确实，
对，
确实很难的，很难，真的很难。
只能说民进党这招确实高招，然后加上柯文哲这人自己又很容易让人家抓到把柄，对，所以我是
非常
不是很看好他2028是有机会可以出圈的，只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体认到这件事，还是他已经体认到这件事，所以他的目标已经变成去延续民众党的 momentum， 那把这个位置交给黄珊珊或者是黄国昌。
其实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就是也只能这样子了，他不断的透过刷存在感的方式来让民众党地方的票或是政党的票能起来，他即便自己已经没办法了，他可能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不得不继续刷存在感。
可他继续刷存在感有可能会建立第13梯、第14梯、第15梯柯
黑
啊，
这就是我讲的、啊、他只会不断的往下掉而已啊，因为他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再建立好感度、有些人也说他没有任何位置，那他怎么加分？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加分啊！就算你刚刚讲说他去出席什么什么妇女什么鬼的，我跟你讲，只要他讲错一个跟性别有关的，前面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以他的个性来说，很容易。
对啊，对啊，所以未来声量上面可能黄国昌、黄珊珊，或就那些立法委员们，会声量会比柯P还要大，就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对啊，而且就他来说，他也说在找就是接班人嘛，这势在必行，没有办法，不然这个政党就会跟其他小党一样就。直接结束
泡沫化。
对，那他在找接班人没错，可是在心态上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被接班，这可能就是两件事了。因为像每个皇帝也都会找接班人啊，他皇帝什么时候想要让接班人上去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朕不给的你不能拿嘛，就接班人
对
皇帝都还没让你接班，你就自己想要先篡位，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分裂的开始了。
对啊对啊对啊。
那刚才我们最前面讲到脆嘛，像嘉豪觉得刷脆越看越 frustrated，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脆全部显示出来的几乎都是柯黑，是一个大柯黑啊。你们的脆演算法推的是什么？
有柯黑也有柯粉，但是柯黑比
较
多哦。然后你们知不知道脆最近有开那个搜寻功能，就是你可以开始用关键字找文章了。
哦、
对、
哦我不知道，
然后因为蛇鞭啊，就是百灵国的蛇鞭就跟我说全部人都在骂他，就是你搜他的名字有八成到九成都在骂他，
脆就是拿来搞别人用的。
我就觉得翠的文化已经被养得非常的暴力之气很重了，就是一直在骂人家，所以没什么好话。
骂蛇鞭什么？蛇鞭有什么好骂的？
你可以自己去查。就以前
他是柯粉吗？还是怎样？
比如说他做错了哪些事情啊，然后在百灵果身边很吵啊，什么有的没的，什么都可以骂。就现在的人很无聊，你知道吗？
百灵果身边很吵，百灵果
已经够吵了。
不要，我没讲。
凯莉已经够吵了。然后说他很公主啊什么有的没的，反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你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只要有一点点东西他可以放大十倍骂你，然后即使你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你自己会做出这些行为，你还是会骂。
不用负责任啊，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真的、真的莫名其妙、
好羡慕蛇鞭哦。对，你搜史塔克实验室看有没有人，
没
有
一个都没
有，
没有一个都没有。
其实这验证了，因为我自己看到的是翠上面在我被丢进去的同温层啊，我看到很多人把柯文哲视为跟杀父仇人一样的对待，那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就我很想邀请这些人，
我觉得
可以这么恨柯文哲，
有两个节目可以去邀啦，重新录一段跟那个法白啊，我觉得他们都讲得好偏激、
法白我是觉得还好，
没有吧洛伊。你真的觉得还好吗？
他就是很讨厌柯文哲没错，可是他有讲他的理由啊，他讲了很多理由。
OK，
他的理由我觉得大部分都说得过去啊，那就是每个人偏好的问题，加上他本来就很左派，所以这个是价值观不一样，那也没有谁对谁错，虽然有时候有点双标，但他不至于会去为了黑柯文哲在那边造谣或乱讲。
我觉得每个柯黑的理由都差不多吧。
真的吗？像是
可黑世宝就已经证明了，不是吗？那洛伊自己的也
有
啊，
是你要黑他黑到跟你的杀父仇人一样，每天去关心他讲了什么，然后每天上去搞他、我的 point 是在这、因为我可能不太喜欢谁，像是刚前面法白讲的来宾陈芳宇教授，你同事，我不是不喜欢这个人啊，我是听他讲出来的话和看他的文章我就超想反驳，但我不会每天上去 po 文要搞他，然后好像把他骂到觉得干就是有你在然后台湾会完蛋之类的三小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找不到原因，因为之前百灵谷也很想找这些人来站，他们不是有那个八角龙吗，每个酸民上来
找又不来，是不是
不是、每个酸民都烂得跟什么一样，你自己去查他们以前的八角龙，他们以前也是想做这件事情、
结果嘞
啊就很鸟啊，所以我叫你自己去 Google 看以前的八角龙就知道了。
哦是这样哦。可是谁会跟酸民认真啊，跟酸民认真干嘛，那我自己想做的是比较想要，就像之前我们柯黑那集一样，我觉得想要让不同立场人看可不可以找到共识。可是从 thread 上面来看呢，我发现一件事，就是爱的相反不是漠不关心，而是恨。
傻笑了。
对啊，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这么恨呢？就是这个恨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有必要因为政治而恨成这样吗？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每个人的内心对他有这么大的恨意？
我自己是觉得媒体有八九成的因素在里面哦，因为像是我们在我们节目不是有找过一两次柯黑吗，然后像有一个题目说柯文哲对于老人津贴这一个观点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是邀请谁我忘记了，结果他又提一次
阿健和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阿健跟那个
有、
对对、
啊、
我们不是聊了一次吗，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说老人津贴这个东西柯文哲明明也是反对的，可是我们后来又听到王宝轩在讲，他是时代力量的那个前就是不分区提名人员，
不分区落选人，
他说他在柯文哲旁边的时候，他觉得柯文哲只是为了要选票，所以他默许老人津贴这个东西被通过，可是跟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那他们就是这些人在媒体上一而再再而三放大的时候，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讨厌他，即使这个东西跟现实不合、对，但没有人去求证，或者是没有人去把这件事挖出来，那像韩国瑜那个事情也是啊，不是有民进党那时候一直打他说他中午才上班，
昨天的事，
前阵子王世坚不是才跳出来帮他说话，说因为他们上班都上班到早上六七点陪那些早餐的卖菜的阿公阿嬷聊天，所以他韩国瑜跟菜市场那些人聊完之后他才回去睡觉，
睡回笼觉的，
对啊，所以他中午上班其实他也很忙很累，对，这些东西就是你根本不了解他背后的原因，就整天把他拿出来骂。不是说我今天要帮韩国瑜讲话或帮柯文哲讲话，而是我们在骂之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背后的逻辑，但我们就可以大肆的批评。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老人年纪啊，我觉得这是很理性的柯黑。但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把柯文哲当成是杀父仇，我觉得这一定有点 内分泌方面的，就是在选前可能大家骂科骂得很爽啊，大脑产生满满的多巴胺，完全是一种兴奋剂，整个幸福感都来了。我觉得有点像吸毒，因为你可以从这边得到快感。那就这个选后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人的身体可能还是继续想要得到这样的快感，所以这有点难戒掉，因为身体已经去适应这种激情。
会不会是演算法的关系啊？因为我现在看到比较多是在骂韩国语。
一样啊，因为四年前骂韩国语，然后就很爽嘛，然后骂韩粉，然后之后现在骂柯文哲，骂柯粉，柯文哲被骂惨了之后嘞，哎，韩国语又上来了，再回来骂韩国语和韩粉。
然后我一直觉得，干这些到底现实生活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人？就整天po文在骂，真的很无聊。
觉得是网军，是假账号是吗？
我不晓得。
欸，对啊，现实中你跟朋友聊天也会真的有人用脆上面这么激动或者是恶意这么强烈的文字去骂不管谁吗？
有
face to face，
有
还是
有只要你 trigger， 只要你 trigger， 他们就会，我觉得蛮可怕的。
没错。
真的吗？啊，你
真的
一人share一个好吧？
这不用share啊，就是你打开 trigger，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不用share。
不止一个，哦，很多个，哦，对啊，而且前阵子有些人就变得不敢说自己就是会投柯文哲，因为你会被打成柯粉啊。
对，
因为他们就是把柯文哲当成四年前的韩国瑜韩粉在嘲笑嘛。
没错，
他们成功啦，我觉得就真正成功了。
真的，
比如说他们就会开始把一些标签乱贴乱连结嘛，你挺柯文哲，你就是直男，你就是理工科系，你就是不体贴，你就是丑女，你就是大男人，全部贴上去。一连串骂过去，这些东西就是非常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撕裂吧，然后每个族群就是在内斗内耗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啊，即便有一天国民党真的消失，二十年后好，三十年后，如果取而代之的是，先假设是民众党好，那当然那时候柯文哲可能已经退出政坛了之类的。那如果进程快一点的话，15年或20年，国民党已经不是第二大党，那原本民众党的目标是想要终结蓝绿二斗，但是照这个态势看起来，最后也只会变成绿白二斗而已。
的确是啊，
确实。
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柯文哲或是民众党，他们到底要走什么路线，可以达成他们原本讲的目的？
他们三方鼎立啊，所以你看柯文哲他也没说他要消灭国民党啦。我觉得他们最好的做法还是，就如果他们也总统选不上的话啦，假设，那他们就是变成三方鼎立，大概是30-30-30是他们比较好的路线。
那 Oreo 觉得呢？对于这样的情形，台湾有什么努力的空间？
你就谁？
没有，就如果大家至少有300万人，或者是多少，他拿了多少票？300多万票啊，有20几%人认同要终结政治上的极化或者是撕裂，大家想要团结，可是大家支持的第三势力，如果第三势力真的取代了国民党，看起来还是不会有团结的这一天。如果有人真的可以想出解法，我操，他可能是政治界的伟人呢，这个太厉害了。
我觉得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吧，我自己感觉啦，就是就现在的这种态势这样看起来，我觉得长期来看，我自己觉得国民党当然是总统应该是没办法，然后民众党啊，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国会会是否能真的扮演到关键少数的角色啦。如果真的没办法，像我刚刚说的，他如果已经被边缘化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又是蓝绿的世界，蓝绿的舞台这样。
所以你看到是说 OK 他现在巴西，然后他们民众党选前承诺这些法案，但是因为他巴西，那如果绿白不是绿白蓝绿合作的话，共同边缘掉民众党，最后四年缴出来的成绩单，他可能提案啊，他居然有提案，但他通过很少，那或者是通过也不是他的版本，所以会是民进党或国民党的版本，所以在数据上来看，他其实又会被打成说，那让你们巴西上了之后，结果你们还是一点建树都没有，你们想要通过法案，你们想要做的事，结果其实你们根本都没做嘛。那没做跟做不到可能是两件事，但是结果论来说就是你就做不到，最后就是又陷入一样的回圈。
对啊，我觉得民众党这四年下来的成绩单很难会变成说，哦，他主导了什么议题或是主通过了什么法案，而是他协助什么什么协助什么什么这样子，比较难会变成民众党提起然后大家附议，不太可能会这样子。比如说你提出来真的不错好了，那我国民党或你民进党我改一两个字也是就变我的版本啦，你提的法案我改两个字就变我的版本。
对啊，
对，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抢法案。
提案人就变了。
对啊对啊对啊，我标点符号修一下，诶，就提案人变成我了啊，所以啊这个 credit 我不想放在你身上，小党你又没什么那个，所以还是一样。
这个政治现实。所以其实拿到行政权还是比较重要的，对于
我觉得因素太多了，因为像刚刚那个东西你用人和去把它搞一搞也可以，可是你看像黄国昌这么硬，他人和一定超差的。
但你们觉得民进党有可能去做一个联合内阁吗？我自己是
几率很低，
觉得不太可能，
应该不太会啦，因为他们现在目前自己人就已经有好几个 等待的位置了，就像是王义川，王义川他也等着要上去啊，我觉得再此一个就好，
就抢救到他了。
对啊，所以王一川很有可能在这次四年之内会上去，所以王一川也是蛮有趣的。
讲到王一川，你们有想要延伸到王志安吗？
王志安哦，其实我不太懂他那个法律的问题。我那天看了这个夜夜秀，我觉得还好啊，我真的觉得还好。
嘉豪呢？
我也觉得还好，但我不能因为我觉得还好就说没事。
你不是受到伤害的那个族群？
不是不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我的感受跟大家感受不一样，然后我尊重多数人怎么想，所以现在如果假设多数人是觉得说他开这个玩笑对残疾人士有伤害的话，那我就觉得哦，好吧，那只好接受。但是我也会一边想说，如果连这个都被放大这么多的话，那很多真的很可怕。所以那一天我才会把就是美国的喜剧，然后直接把开霍金玩笑这件事情讲出来，因为他们开的更低于。
对啊，我其实认为喜剧圈笑话本来就是反讽为主的嘛，那太低于的不能讲，然后太政治的不能讲。
其实他那天也不是在讲笑话，
对对吧？
对，在模仿。
我觉得他比较有问题的就是他在模仿这件事是比较有问题的。那
但他没指名道姓啊，他没指名道姓，而且说真的，因为我没有看那个选前之夜，或者说那个造势场，我没有看，所以他其实当下的表演，我不知道他在讲谁。
我也是，是有人抓出来才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位律师这样。这件事我看到两个点啦，第一个大家要骂王志安，确实王志安也去做了 marking 的动作，那这个可能在国外确实大家会觉得是有点歧视啊，像有些人会对着亚洲人然后把手放在眼睛旁边变
秦腔穷，
对对对，
秦腔穷，
对，很像这件事啊，这个的确有讨论空间，那挨骂可能也是正常的。可是后来我看到的是大家要把贺龙抓出来骂，王义川要要求贺龙道歉，就是因为他是主持方，
还有 LB，
对，还有 LB。那这件事我就比较不认同了。
嗯，
对，因为他是主持方，所以你要求他道歉。如果啦，如果我是贺龙的话，王义川说我要天天骂你，
就让你骂，
对，就让你骂 ，don't fucking care 啊，我是绝对不会道歉。如果我是贺龙，我是绝对不道歉。那我也可以天天骂你啊。
他也确实没道歉啊，而且这样对流量好。
对啊，对啊，我就是在等你骂我
啊，啊啊啊，
你每天骂我，不是超爽的吗？
哦，不过。因为这个东西啊，我看到有一些东西蛮有趣的。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一篇说，为什么商业界没有在打这种像政治的负面宣战、
欸、
因为商业界如果一直打这种负面宣战的话，对方被骂的那个人他们会改进，而且他们流量会越来越好，东西放个销售会越来越高，
像肯德基麦当劳就是这样
子嘛，还有那个
百
事
可
乐，
百事可乐跟那个
越骂别人别人，
对啊、
欸、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还有论文的，我还看了看了，
这不就是陈怡吗？
哇、哦，真的
耶。但问题是在政治界是work 的，所以不管美国或台湾都是一直在这样打，
巩固基本支持者。
没错，这就是 商业逻辑跟政治逻辑的不同啦。其实这一点其实刚好也可以印证在郭台铭身上，他就是以商业的角度来去打政治，他认为他的声量或什么的很 OK， 或者说他的判断，但是在政治上面他其实判断的经验真的还差很多。
然后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之前在郭办就帮他们干活嘛，
嗯，
那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你觉得有趣的事、嗯、或者是你觉得跟你想象不一样的事？
我一开始期许就是哦，看郭台铭就是前台湾首富嘛，然后所以他所用的人或者说他的这个团队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说非常的厉害，
国际团队
有能力啊。对，不过因为啊、我自己政治出身的，所以我进去团队之后一看，哦、嗯，因为毕竟大家是在打选举嘛，所以选举所接触到的人都也都会是政治相关的，就看到蛮多那种类似我们讲的政治蟑螂或者什么商业的掮客啦，很多都是来要钱，然后做事可能就是滴滴答答也都有，确实也削了不少钱，我觉得很可惜。郭董这一点真的是蛮可惜，
钱太多吗？还是
他钱确实多啦，然后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就有些钱会莫名其妙被人家掮客就赚走了。不过我也是同时看到了，就是果然有钱人想的跟我们真的是不太一样。我有讲过那个焚化炉的故事吗？
没有，
你讲吗？
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在联署，
民进党都帮你们联署了。
对啊，我们最后得到了100几万的联署书嘛。那可是因为我们在送件之前，我们有自己汰除了大概20万份，就是不合格的，或者说那种重复的，或者是污损的那些。那那些东西我们也不能随便丢垃圾桶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不处理掉，万一有一天变成陈塘镇供，是不是？
当时内部就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联署书很神圣的把它处理掉，而且有效率的处理掉。那时候郭董就出来讲了，他说啊，这个简单了，我们就直接看在哪边，我买一个焚化炉，那种小型的焚化炉，那种两三千万的，对，我就买下去买啊，然后烧完之后，我们就回捐给地方政府啊，对不对？这样子就直接来这样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讲花钱，
原来钱是这样花。
就是有钱人想的真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贫穷限制的想象，你知道吗？
因为钱能解决的事，然后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我干嘛不花钱？
对，要怎么样处理掉20万份？这个真的很多、欸。
然后各自跑出去外泄的话，那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对啊，所以干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就是用烧的，但最快，那大量的烧就是焚化炉嘛。那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用这个选项？是因为有人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啊，因为这样子可能有空屋的问题。
空屋个屁哦！不管怎么做，都有人会黑啦。
对，那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用水销。那我才知道什么叫水销。水销就是把它丢到水里面，然后有个很大的那种类似像搅拌机一样，哒，然后就直接全部都跟水化在一起了，这样子很迅速。
那水销应该就外包了吧？
对，水销公司，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超酷。他们想的真的跟我们穷人真的不一样。
我必须说，跟我听到鸿海内部的消息是差不多了，
直接就是拨两亿给你，你去搞这个我要的东西，这样。
因为在商业上其实是很多事情是抢快的，所以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实我花再多钱我都愿意，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跟目的就可以。但在政治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尤其是
可是我必须说我必须要讲个反面的，因为这种想法是过去他们老人在很习惯用的招数，
就是垄断的思维嘛，或者说什么
因为到现在连商业或者是连科技业他这样做都已经被骗了。
都被骗什么意思？
就我在鸿海内部的消息啦，他们也是拨一笔钱，然后也是跟你讲的一样啊，不管被坑啊，东西做不出来啊，什么啊都有，也是这5年10年的事。所以我觉得现在连商业或科技业上你这样做都不太好。
在这边也可以呼吁一下那个郭董，
请把这一集转给郭董听，我想要大数据办公室主任那个位置，谢谢。
我觉得不管是政治或是说在商场上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群人啊，而不是你今天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在临时组建东拼西凑找来的一群人，而是你要真的培养，比如说政治就好啊，你要真的培养一群政治下面的得力助手，然后你要长期的培养
亲信，是不是？
或者说商业上面你也是一样，对，你要找自己的亲信，而不是我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临时叫你去找10个你的朋友，或者说什么东找西找过来的。
超能力还是有范围的限制。
对啊，因为政治跟商业上面有个共通点，就是你的忠诚度，或者说你就是你的信任度要够嘛。那尤其是政治上更吃这一套。
信任不是短时间可以用钱堆出来的、
啊。没错没错，你用钱绝对可以找到看起来好像扒着你的钱的人，可是如果有更好的利益他马上就离开了。可是政治上绝对就很忌讳这一点、啊、那我觉得郭董他政治上面的布局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欠缺他的长远的思路啦。
难怪玩三国志的时候需要有忠诚度。
像那时候他在买疫苗的时候他真的没有想说要选举、欸、他那时候只是单纯的真的想要帮民众做事情，只想把这个事情解决而已，可是就被大家解读成啊，他在为了未来的选举铺路。
然后他也的确出来选了，洗不清了。
对，然后就印证了这个说法，你看吧，他就当初买疫苗就是为了出来选，但其实那时候他根本八竿子打不着，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出来选的意思，这是真的。
所以代表如果有一个人要选总统，他可能10年前就要开始布局了，尤其是这种挑战者，你不太可能你突然要选然后大家就让给你选，因为队伍很长，不太可能直接大家都已经布局了10年20年就在等这一天，怎么可能突然让给你。
对啊，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10年前开始布局，甚至是我一踏入政治圈的这
人设就要设定好。
没错，
赖清德，
我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能犯错了，或者说我在每个选择我都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很有可能。
对，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民众党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要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就是行政权，你不可能一开始你想要拿到行政权你就想要拿总统行政权。那当然这个台北市长算是一个台湾史上的一个大意外，因为绿营让了柯文哲去选，那确实如果绿营没有让的话柯文哲也不会上，那当然绿营推出来那个候选人也不会上，所以这个是黑天鹅事件啊。所以但如果民众党要走得远的话，他还是需要一些行政权，像现在只剩新竹市了，那新竹市可能再过3年也不见了，那他可能眼光不要放那么前面了，他先从里长啊，或者是先从地方比较小的行政首长开始做，那这样慢慢累积实力啊。那你10年后20年后再把这整个市交给下一个接班人，不管是黄珊珊、黄国昌，还是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加入民众党的新政治领袖史塔克实验室的嘉豪之类的，
傻笑。
对，重点就是要长期布局啊。
对，回到柯文哲说的、啊，不要期待一天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不要期待你一年就可以选上总统，
没错，
你没有开始布局的话，永远都选不上总统。对，
没错。
好，
就是，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啊，谢谢今天 Oreo 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拜拜。